Hello，大家好，我是阿翔，这是这个频道的第一集。而这个频道啊，主要会介绍我个人看过觉得不错，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其中有以心理学、哲学、历史、两性的书为主哦。那本集要介绍的是苏炫慧老师的《受害者情节》。你知道人的潜意识里面藏了许多意识察觉不到的事情吗？没啊，我就觉得我不是这种人啊。还记得刚上大学，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当时啊，还是懵懂无知的小大一哦。那堂课啊，在讲商业心理学，老师讲着讲着就说到，其实每个人对于自己根本不了解，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少之又少。在座的各位，有谁敢说对自己很了解吗？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下？我当下不有他，马上就举起了手，结果当着全班的面被当头棒喝了一波。你现在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而且没有遇过什么大风大浪，你怎么敢笃定自己一定是怎么样的人呢？况且啊，人的心是藏得很深的，在潜意识里，很多事情不是你想挖得到就挖得到。我很庆幸大学这一堂课哦，奠定了我日后对于别人说的话不会流于字面上的认知，也加深了我对心理学这门领域的兴趣。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啊，在近几年受到高度的重视哦。也就是为什么吴宗宪在节目上说忧郁症就是不知足这件事情会在网络上掀起这么大的风波。我们能做的啊，就是避免对于心理疾病的认知不足而造成对于某些病症有些误解。了解心理学相关的课题，除了能更加透彻自己的心理状况之外，也能防范在生活中碰到身边的人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不知所措的情形。受害者情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哦？在刚认识时啊，总把自己叙述成悲剧故事的主角，讲他一路以来受到多少不公不义的待遇。在他的诉说里，他把自己说得尽善尽美，也把自己说得楚楚可怜。谁听了他的叙述，都会觉得他一定是碰到了烂人，他是多么的鞠躬尽瘁，实在替他叫不平哦。而最经典的台词就是：“我怎么都一直碰到这种事？”相处下来，你会透过一些事情逐渐构筑出对方的轮廓，渐渐的你会发现，其实对方身上好像有某些特质，会导致一样的事情一直重复的发生。当你试着提醒他是否也有自己的责任，因为他好像都会碰到类似的事情，是否能够试着反观，因为某些内在的状况，让自己反复碰到类似的事，你现在在检讨被害者，对方会非常愤怒，觉得不被理解以及接受。怎么可以叫我在如此受伤的时候，还要反思检讨自己呢？找出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追溯源头。个体童年时期不断产生各种强烈以及痛苦的负面经验时，不竟然能够马上意识到，但是这些记忆啊，它会储存在记忆区，也就是海马回跟杏仁核，形塑出个体对于这个世界的解读。而往后啊，发生类似事情时啊，这个解读的过程哦，它并非是理性的思考，而是情绪系统根据生物本能所判定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戏称口前体正直哦，看似玩笑，却是有科学依据背书的。作者引用卡普曼的三角戏剧理论，三个角色分别为迫害者、拯救者以及受害者，而本书的重点聚焦在于受害者，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啊，仿佛是个无底洞。他们以被害者自居，要求对方无偿的弥补，填满他空虚的心灵。其中，作者用神隐少女的比喻，让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乌里南在故事中没有名字，没有身份，没有来历，甚至没有身体和脸。他一无所有，隐形的存在着，所以他自卑、懦弱，渴求着被重视和接受。当一无所有的无脸男无意间意识到了和珅的黄金可以让自己被欢迎、靠近，追随后，他变成了贪婪吞食怪，变出大把大把的黄金，让整个汤池的人都围着他转。他开始疯狂、嚣张、肆无忌惮，也变得更加丑陋，内心也更多扭曲，当然是得不到任何的真爱和尊重。无脸男见到了千寻，一下子变得羞涩、温驯起来。因为千寻对于他的态度平常、平等，没有向其他人的奉承或是恭维讨好，无脸男突然间感受到了一种被尊重的对待， 也没有了暴发户的脾气，只是结结巴巴地从嘴里吐出几个字：“我的黄金都给你。”当然，千寻并不要那些黄金，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千寻想要什么，单纯的以为拿出黄金给千寻，千寻也和别人一样喜欢他。他被拒绝后变得更加疯狂，更肆无忌惮，越来越迷失自己，越来越失控。在一连串混乱吞食的灾难之后，无脸男得到千寻意外的帮忙，回到了他原本一无所有的状态，还是空虚寂寞，没有存在感和归属感。他不知道要何去何从，他只能跟着千寻，但千寻有他自己的旅程和他必须要去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他只是很平静地对无脸男说：“你是不是想要一起走？”然后他们一起同行了一段路，没有什么对话，很宁静地在火车上度过了一片片的风景，前往千寻要到的地方去。后来千寻和无脸男要分离了，因为千寻有他自己的下一个方向，而无脸男也有了自己的宁静和安心归属。他们在恬静及洒脱的气氛当中就此分开。真实世界中的人与人相处亦是如此，没有谁可以真正帮助谁，只有厘清自己的课题才有改变的可能。当然，这并不是空泛的心灵鸡汤，找出潜意识潜在的观念，除了靠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专业的方式，像是透过智商、催眠或者是回溯等等。治疗的过程呢，虽然漫长，但也并非不能完全痊愈。愿所有经历过的事情都能够更加的完整自己。我是阿翔说书，我们下次见。